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听众朋友，你没有以为民数记读起来好像很难读，很没趣儿啊？希望你已经改变你的想法。其实民数记也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，对我们的灵命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已经读到以色列人他们安营的事情，他们安排得很好，很有秩序，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要准备行进，必须要好好的准备。我们基督徒也要认识到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也是好像在旷野里面行走一样，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进行一些事情，在工作当中，在属灵征战当中，以及在旷野当中，在敬拜当中，找到我们自己应尽的本分，做该做的事情。我们在民数记第五到第八章就会看到一些有关于洁净营地的事情，营地要干净。当我们读到洁净营地的时候，需要特别知道洁净的理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所服侍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，所以营地当然要洁净。现在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五章一到四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使一切长大麻风的、犯漏症的、并因死尸不洁净的，都出营外去，无论男女，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，免得污秽他们的营。这营是我所住的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，使他们出到营外。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。我们看到麻风病人要把他送到营外，看起来很残酷，但是这是必须的，因为会有传染病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同时营地是不可被玷污的，因为有神自己住在其中。神命令得病的人要离开营地，这不是某些人认为自己比较优秀或者比较属灵的人他们做的决定，这是神所定的命令。谁要出到营外？首先就是那些长大麻风的人。我们在利未记也看到，大麻风是代表一种污秽的罪，它是从里面生出来的，会使身体溃烂。那么我们也知道啊，也代表说是一个人肉体的罪，一个属肉体的还没有重生的人，也必须要对付我们肉体当中的罪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，如果我们要真正与神同行，要与神相交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是干干净净，是圣洁的。最近我听到有一位牧师，他死在酒精中毒，很多人却说，哎呀，这个牧师可能是也是一个很蒙福的人，但是我却不同意他们这种说法。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，是一位公义的神，如果今天我们还活在罪中，神就一定不会祝福我们，也不会与我们同行。在希伯来书12章29节这样说，希伯来书12章29节，因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诗篇89篇第七节，诗篇89篇第七节，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，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。今天有很多的问题发生，困难重重，很多疾病痛苦临到，可能是因为基督徒没有对付他们生命中的罪啊。今天的教会可能也轻忽了这个罪的影响跟严重性，而且有时还装着没看见。其实教会应当把这些犯罪的人送到营外去。当我自己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很清楚，以色列人为什么在爱城打败仗，就是因为亚干犯了罪，而且他隐瞒了自己的罪，所以就打败仗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果想要打胜仗，要得胜， 就先要把这个罪的问题摊开来，并且要对付罪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今天我们做传道的人，教会的同工，教会里面的老师啊、师班等等，或者那些带领唱诗敬拜的人，如果我们好好的对付自己的罪，这样教会才会兴旺起来，这是非常重要。肉体的罪就像长了大麻风一样，除非我们去对付这个罪，靠着耶稣的宝血来洁净，不然的话我们就得不到神的祝福。接着我们看第五到第七节，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，无论男女，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，以致干犯耶和华，那人就有了罪，他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也归于所亏负的人。新约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税吏长撒该，他就照做了，他要偿还，要如数赔给他所亏负的人。撒该这个税吏长他就做了，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八节说到，撒该站起来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要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我就还他四倍。我们看到撒该所做的事情，做赔偿比摩西律法所要求的还要多。我们看到这个赔偿的条例是一个必须的。这里我们谈到一个人他真正的悔改的，不能够嘴巴说一句对不起就算了，而且悔改的意思比这个还要深。除非一个人与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，否则他跟人的关系不会建立好的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节这样说，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。今天许多人以为悔改就是流了几滴眼泪，然后就没什么改变，依然故我。其实不可以这样子，真正的悔改是要向那些曾经被我们伤害过的人要付出偿还赔偿才对。我们当然要向神认罪，但是要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所说的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上，先去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以为只要流几滴眼泪啊，说几句好话，问题都解决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这个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解决不了问题，这种悔改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只是为了流了眼泪也没有离开罪，这个不算是真正的归向神。人如果没有向一个受害者他赔偿的话，那么他的生命是不会长进的，所以一定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接着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五章十一到十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，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，有人与她行淫，事情严密，瞒过她丈夫，而且她被玷污，没有做见证的人，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，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，遗恨她，她是被玷污，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，遗恨她，她并没有被玷污，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，又为她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，不可浇上油，也不可加上乳香，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，是思念的素祭，使人思念罪孽啊！这段经文，接着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十八十九节，十八十九节，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，站在耶和华面前，把思念的素祭，就是遗恨的素祭，放在他手中。祭司手里拿着自咒诅的苦水，要叫妇人起誓，对他说，若没有人与你行淫，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，你就免受这自咒诅苦水的灾。 啊，这段经文十八十九节，接下来这个经文就是要说明那个妇人就要喝这个咒诅的苦水，如果喝了这个受咒诅的苦水，使他的腹部肿大，腿部萎缩的话，那么他就要受咒诅。如果他没有被玷污，他是贞洁的，他就可以免了这个灾。这种测试对当事人的心理压力一定很大，特别是当他有罪的时候。这里有人问说，为什么男人不用做同样的测试呢？难道圣经里面有双重的标准吗？当然没有双重标准。这个例子是指那个丈夫怀疑他的妻子不贞，那么如果丈夫犯了同样的罪该怎么办？当然有处理的方式，在利未记和申命记都记载得很清楚。如果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犯了奸淫罪，他们两个人都要被石头打死，圣经不会有双重标准的啊，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。那么为什么只有女人在这里被测试呢？因为这个妇女女人是预表的基督和教会的一个关系。当然我们没有人去怀疑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教会就是很难讲，当然会犯错。那么所以我个人认为教会也是必须要被检验啊，我们教会是必须要被检验，当然我们不能够去检验主耶稣基督。在这个经文里面也提到关于遗恨的数据，遗恨的数据是指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的神会嫉妒吗？听众朋友你认为呢？当然神是会嫉妒，是忌邪的神，神很清楚地说他是忌邪的神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那么这个当然不是一种低标准的一种嫉妒，就好像一个人他自我受到刺激，而是神的爱，因为神因为爱的缘故，所以所生出来的嫉妒。我听过一个妻子说，她说我的丈夫从来不会嫉妒的，可是我要对她说，你别这样说，如果你的丈夫从来不会嫉妒的话，表示你的丈夫就不爱你了。如果一个男人真正的爱一个女人的话，他一定会嫉妒，女人也是一样。这个就是神嫉妒的一个方式，因为神爱我们，神希望我们也爱他，也希望我们对神忠心，神希望我们把时间跟感情不要交给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向着神。所以以上他们对这个妇女这个测试当中，如果这个妻子是无辜的，她就会被证明她是没有罪，她是无辜的。事实上这个条例是要保护这个妇人不受那个嫉妒的丈夫的伤害，是保护这个妇人，所以对妻子来说这是一件好的事情。当然这里在显明啊，圣经里面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要持守一个美满一个忠实的婚姻的盟约。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结婚这个婚姻的盟约已经不看重的，所以我告诉你神保护我们家庭的圣洁。今天很多的问题都出自一个家庭，是因为他们轻看的婚姻上的一个盟约，神不许可也不会祝福凡是轻看婚姻的盟约的一个人，或者包括整个国家。接下来我要讨论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关于许愿的事情。圣经里面的拿西尔人这是一个非常主动的，他们要许愿。拿西尔人是许愿，任何一个以色列人的男女，他们要成为一个拿西尔人，他们都可以做，他们可以许愿一段时间，是一段时间的，或者他们终身成为拿西尔人。神并没有命令所有人都要那样做，完全是出于自愿的。如果任何人想要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，他可以许这种愿。我们看民数记第六章一到三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许的特别的愿，就是拿西尔人的愿拿西尔的意思就是归主的意思，要离俗归耶和华，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，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，不可喝什么葡萄汁 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。这里说到一个人，他自愿做拿细耳人，有三件事情啊，他啊禁止他做的。第一件事情，他连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，任何酒的制品也不可以喝。这不是说可不可以喝啊，这个不是重点，要注意啊，要注意听。基督徒的标准不在于对错的问题，这不是最主要的，最重要在于你做这件事情你的目的何在。听众朋友，你做一件事情，你有什么目的没有？目的何在？这是很重要的。你是为了讨基督的喜悦吗？或者说你只想做一个拿细耳人吗？或者说你真正愿意要为主而活？这个才是问题的所在。人常常问我说，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自己不想在这一点上做争论，但是我不回答可以或者不可以，我只要想知道你是不是真正想做一个讨基督喜悦的人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在圣经里面啊，没有反对啊人啊没有喝酒，没有反对喝酒，不能酗酒。酒是代表一种心里的快乐，但是拿细耳人他们要在主里面找到他的喜乐。那今天基督徒在有没有在主的事工上，在主的话语当中与主耶稣相交，在这个当中找到啊神给你的喜乐，或者说我们只想从世界里面去找喜乐啊，这是可能真的是找不到啊。有我听说有些教会里面，他们每次举行参会的时候，那么平时不来参加的人啊，周间聚会他都不来，哎，有参会，哎，他一定吃吃喝喝的参会他就来了，他们才参加。但是我认为啊，这样子实在是令人很难过。在圣经里面我们做一个比喻说，就是好像一个很贫穷的富人，他很想从主的餐桌上得到一些碎渣儿啊，请大家不要会错意的，并不是说参加餐会有什么不好，但是我们去参加基督徒的餐会的时候，我们所要得到的并不是一些碎渣儿，盼望也是说在这个餐会里面能彼此的鼓励啊，有个有意义的一个餐会，也成为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快乐的餐会，就是聚会完毕以后，我们能够餐会以后我们有所得啊，这是最重要，是这是重要的。所以要请问听众朋友，你的喜乐到底从哪里？要从这个花花世界里面得到一些刺激来得到快乐吗？也许那是一场空，或者说你学习要从神的话里面能得到真正的喜乐，或者说你祷告神的时候是不是很兴奋，经历在祷告的时候的喜乐，还是说你每次觉得祷告的时候都是很不起劲很没趣，或者说你今天参加许多属世的活动的时候你就会感到认为是很兴奋，还是你真正啊在主里面常常经历神，常常为主做工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得到基督徒的真正在灵里面的喜乐。这里我接着来下面说，拿细耳人他们略点关于拿细耳人的，他们是禁止用剃头刀来剃头，这个在第五节第六章五节，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，要由法柳长长的，他要圣洁，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。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四节说，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？那么这段经文跟拿细耳人留长发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啊？这里我提到说男人留长发在这里说到是一个可羞耻的事情，因此拿细耳人必须要愿意为主耶稣受羞耻，为耶稣受苦，接受这个羞耻。他的长发表示他说他愿意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。在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，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，但我是虫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啊，所以为主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，这个是啊代表这个拿细耳人他愿意 为基督受苦。第三点，拿细耳人不能够触碰这个尸体，在第六、第七节，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，不可挨近死尸。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，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，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的头上。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民数记啊，已经很清楚的说到，长大麻风的要出到营外，还有那些死亡的人啊，不可以触碰他们。那这里看到今天我们所住的世界也满了死亡，那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标记，死亡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指出神咒诅，罪受到咒诅的印记，代表啊神对罪的一个审判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罪是把死亡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所以拿细耳人他们就不能够触碰这个尸体，他们要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，神要他的生命。拿细耳人在生命当中，神在他生命里面是居首位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这样说，那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那爱儿女胜于过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今天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第一位，神是在我们心中居首位。那么记得我们许愿，这个许愿呢、是自动的，神没有强迫一个人要许愿做拿细耳人。如果今天有人要许这个愿，要把生命奉献给主，他当然可以这样做。现在问我们听众朋友，你在主里面有没有找到喜乐？感谢神，但愿主耶稣他所受的羞辱，他降为卑，目的在哪里？你要让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居首位，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今天许多的信徒他可能不需要要做拿细耳人，但是每个人都应当与耶稣应该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主动的我们把我们自己啊献给神，所以这是啊非常重要的。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是两手空空的，在神面前我们愿意把自己啊奉献给主，我们的奉献啊就是我们敬拜神，我们爱神，我们的服事跟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交托给神，主要是要高举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有时我们服侍神会有时觉得很孤单，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永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主耶稣是居首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要问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？主耶稣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在你的家庭里面凡事都居首位？今天你愿意得到喜乐吗？愿主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居首位，会让你从主里面得到满足跟喜乐啊！这是我们每一位啊听众朋友都所应该啊领受的。现在我要问我们啊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啊信主已经有多久了？你有没有对旧约圣经啊，透过我们读啊利未记啊，接着我们现在看民数记，会不会越来我们对圣经了解越来越多？也许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对圣经有点枯燥，不太熟悉。如果我们在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先祷告啊，求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对神的话越来越啊明白啊，让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不断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知道啊神在你的身上有些什么旨意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啊自己在啊属灵的生命上有没有一些新的改变？神的话很奇妙，当你打开心门来到神面前求圣灵光照你，会让你啊越来越明白啊神在你生命里的心意。巴不得啊今天我们啊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也找到啊神给你的喜乐，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也愿意做一个把你自己奉献啊给神的人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看到 我们有许多的缺点，有许多弱点，常常我们教会当中许多弟兄姊妹也许也没有好的一个见证。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位来参加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因为你读了圣经的话，因为你认识圣经，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改变。所以巴不得今天你也把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主耶稣居首位，也把你自己奉献给神。我相信这样你在神面前一定会得到满足的喜乐，心里面得到很满足，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神也借着你把福音传开，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还不认识圣经的人，你可以跟他分享神话语里面的奇妙。今天时间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如果你有什么分享的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